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们在开始聚会的时候先唱一首诗歌。今天晚上我们要唱的诗歌是在诗歌本上的121首，冠他万王之王。这首诗歌我想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我们就请诗恩弟兄帮我们放一下，然后在家里的弟兄姐妹们可以跟着这个旋律大家一起大声唱，放在静音上。
诗歌第121首，冠他万王之王。
冠他万王之王，他手中上帝高扬，天上神兽高荡群翔，天之王飘扬，众魂惊讶歌唱，众他是为代称，众他是无敌的君王，世代永世无家。管他慈爱君王，看他双手的旁，浑身长恨人在阴间，天使平荣光，天使分是天上，光人民是光荣，在他人要光明之前，黑暗眼目的山。管他生命君王，生活繁荣万邦，从此不说征战权益，生活繁荣万邦，从此不说征战权益，因为成就人亡，我就是爱你的伤，荣耀是上帝来唱，他是谁在向永远生命，他活在巨之王，他是天巨王，荣耀与主同时间的光，我与你们唱首诗，唱首诗给你们我的呀，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要教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家里边已经读到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从编号62到64，主要大部分的内容呢都集中在编号64上。编号64弟兄姐妹们看见了就知道啊，这是非常长的一段约稣基督的教训。这段教训呢也是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第5、第6和第7章，一共有3章圣经。今天晚上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交通完，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要交通的时间。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预备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一段主耶稣基督在山上的教训，通常有被称为山上的教训或者是登山宝训，有不同的一些说法，但基本上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山上这一段非常长的非常重要的教训。那这段教训里边的中心的一个思想是主耶稣基督呢要我们看见神的国，看见天国。这个天国之所以是这么重要，就我们是因为呢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这些生活和服事的盼望都是为了那个日子预备的。所以这些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追求，我们所有在地上每一天生活当中向着主的里边的祷告和我们在地上的服事，都是为了那个天国的预备。那这个天国呢之所以 那么重要和美丽，是因为有一位天国的君王啊，他是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王，他是本身就是那位王啊，他卑微的来到这个地上，地上的人不接受。但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用我们的生活，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冠他为万王之王，他本来就是那位王啊，要冠他为生命的君王，要冠他为那个一位得胜的君王，让他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真实的今天还没有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在基督徒中间已经显明了他是这个国度的存在，这个国度的君王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敬拜，能够得到赞美。那这是一首非常美好的一首诗歌，把我们向着那个国度的盼望，并且呢今天在地上怎样来向在这个国度里边生活，冠他为王，这个实际讲得非常好啊。那这首诗歌也是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再唱一遍，我们再请弟兄姐妹帮我们放一遍，那之后呢我们再有一些祷告。
诗歌第121首，冠他万王之王。
冠他万王之王，他是所想的高王，
好，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借着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我们把今天晚上这段时间完全的仰望在你恩典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血来洁净这个地方，来洁净你无用的仆人，也若过人的软弱亲自说话，把这些经文，把这些你所赐的宝贵的教训能够活化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学习冠你为万王之王，冠你为生命君王，因为已经胜过了死亡，你已经败坏了死亡，你在十字架上也把神的慈爱表明出来，让我们冠你为慈爱的君王，也冠你为 诸天的君王，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你的。主啊，今天你要在地上就要把这个天国的实际显明在属你的子民当中。主，我们把这些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不能不仅能够知道这些话的意思，我们实在是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活出这些话的实际。主啊，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只有你有这样生命的实际，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不能。主啊，晚上愿你来亲自工作，把你自己赏赐在我们中间，把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交通的是从这四福音合参的讲义的编号62这一段开始，然后我们盼望着能够交通到64的一大部分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那编号62弟兄姐妹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读一下路加福音，这处经文呢记载在马可和路加两卷福音书里边。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这边，从第6章的12节到第16节。弟兄姐妹们打开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
耶稣
又给他起名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
腓利和巴多罗买，
马太和马多马，
雅各
菲尔的儿子雅各，和费瑞党的西门，
雅各的儿子犹大，
和麦子主加勒人
犹大。
好，感谢主。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上山整夜的祷告。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呢，他下了山，随着自己的意思。我们知道在山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边啊。这个山上的所发生的事情，圣经非常简单的，好像把整个夜晚的一个情况用一句话就代替过去了，就说主耶稣基督出去上山，整夜祷告，然后他下了山的时候，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呢，他就随着意思，随着自己的意思要叫来，因为他在山上所祷告所得着的神的启示，能够来挑选这12个门徒。那这个我们前几次有好几次已经交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他在每个人身上的呼召啊，那是一段非常奇妙的经历。这些所有的这些门徒在他们这个环境当中，他们得到了主的呼召，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各自的生活环境当中也是受到了主的呼召啊，不同的形式的呼召，但是呢他的呼召是个人的，就是每个人在个人的情况下他来呼召他们做门徒。但是现在呢，神要进一步来使用他的这些他所呼召的人，所以神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要设立12个人啊。这12个人在路加福音里边呢，把他们叫做使徒啊，称他们为使徒。但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呢，就特别讲到他的性质，他的工作是讲到呢，主耶稣基督让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鬼啊。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的职分这些已经得着了，使徒的功用在马可福音里边呢，就把他们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告诉他们的功用是什么呢？他们一方面他们要常与主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所有蒙召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之所以在地上能够生活服侍，不是我们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力，或者是我们有非常高的这个道德的水准，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乃是呢我们需要常与主同在啊。这个后来在福音书里边主就把它讲得更清楚啊，包括像约翰福音的第15章讲到葡萄树与枝子， 让我们常常连于他，让我们住在他里边。其实在整本这个福音书里边，这个观念一直用不同的方式来重复，但是呢在马可福音这里边就讲到常与他同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实际，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常与主同在，他所赐给的他们的就可以来完成主所赐给他们的这些在地上服事的职责。那这些职责包括什么呢？他们出去传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所得到的职分，在地上建立教会，在地上传神国的道，这是神赐给这些使徒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把他自己的生命分赐给我们，他的生命里边包括有君王的这个功用，有先知和祭司的这个功用，那这些呢都是他分赐给他子民的生命里边的这个特征，让我们也能够发挥这些功用。那这些功用中间就是要把这个一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人，传道，传神的道，这也是基督徒在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离开的时候，那我们以后会读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28章的时候，他就命令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因着他所领受这个权柄，他吩咐这些门徒们呢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凡他所吩咐的这些，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边所读到的这一切，都教训他们去遵守这个讲到呢他所吩咐的，所以这个传道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把这些神所告诉的要传出去然后呢他就应许是应许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的中间呢基督徒在地上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呢就是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去告诉人，并且呢在马可福音这边特别讲到，他不仅给他们有个在地上差遣他们去传道，并且呢给他们权柄要赶鬼给他们权柄赶鬼。那我们前几次就看见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世代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那个鬼在附在人的身上，仇敌的邪恶的工作并且这些鬼呢他们因为也是属灵的这个灵界的，他们是堕落的天使是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以鬼的形式来出现那他们也是属灵界的，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但是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是这个破坏的工作，所以要赶出去他们的话呢是需要权柄的，所以这里边主耶稣基督特别提到是给他们权柄要赶鬼我们知道没有权柄是不能够赶鬼的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例子，有的人奉耶稣所差遣的保罗从保罗所知道的耶稣来赶鬼，但他们自己没有得到权柄，那就完全不能够把鬼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使徒在这边告诉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就这些使徒在马可福音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使徒他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因基本的是这个生活的要素和他们的神所差遣他们要做的在地上做的事情，要与主同在，要去传道，并且呢有权柄，借着神国的权柄能够败坏仇敌国度的权柄。其实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那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后来所看见的这些呢，其实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都是在这个两个国度的征战中间。就在这个两个国度的征战，仇敌的国度和这个神的国度之间的征战。所以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所特别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权柄，是从神那边来的权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使徒，也今天赐给他的教会， 赐给每位弟兄姐妹们，借着信心都可以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那这段经文呢，特别把这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都记载下来。那在这个马可福音这边，对这些名字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可能就不一一的看这些名字，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些名字呢，神是给他们特别讲到他的一些意思或者是原来的名字，比如说西门啊，西门呢这里面特别提到，两处都提到呢，主耶稣基督给他又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彼得啊，所以这个彼得呢，就是弟兄姐妹们都知道他是石头的意思，神要把这块石头，彼得这块石头要做成一块活石。那我们这次先透过里面特别弟兄们所提到的这个活石，所以彼得他特别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彼得讲到活石和灵工，这是跟他个人的生活和服事与主在他的面前的呼召是有非常深切的关系的啊。他原来是一块石头，那怎么可能变成一块活石呢？所以彼得在他的这个书信当中讲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称他作为宝血，这是我们孙弟兄多次提到啊，这是在这个使徒中间呢，是彼得独特的一个种用法，叫做宝血。因为彼得实在是知道，若是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血，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他三次启示发咒的，我们不知道他讲了什么，但是圣经记载说他启示发咒的否认主，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都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神特别把彼得的例子放在我们中间，也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但彼得的失败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失败，就是否认主是一个是件非常重的失败啊。但是神要在他身上工作，我们知道神主耶稣基督三次来重新挽回他，在加利利的海边，约翰福音21章特别为彼得写的。所以彼得说呢，主耶稣基督的血是宝血啊。那他同时呢也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得着魂的救恩彼得要得着魂的救恩。怎么样能够一块石头变成一块活石，是魂的救恩，是神在人的魂的深处做的工作，使这个败坏的天性能够变成被神所用的，他在灵工里边。所以这是讲到给他起名叫彼得，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的。另外呢，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也稍微做了一些在马可福音这边有解释啊，就是说还有呢，西庇太的儿子，就是他有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的名字起名叫半尼七并且圣经解释呢，这个半尼七就是雷子的意思。讲到这两个人呢，他们原来的这个天性性格，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格哈，神也使用我们这个性格，但是神要做改变的工作。所以这两个人的性格，原来的性格是雷子，他们可能性格非常的暴烈就是他们在我们今天可能在地上有看，有的人非常容易就暴跳如雷了，就是这个就是中文讲暴跳如雷，我想跟雷子是比较形象的一种说法。那我们还记得在福音书里边，当主耶稣基督要路过一些地方，这些人不接待他们就这个兄弟还有其他的使徒讲说，要不要主耶稣基督从允许我们从天上降火要烧灭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一点那个他们所遇见的一些这个征战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这个性格呀，是非常那个暴烈的。但主呢说，你们主回头对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你们实在是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的意思。所以那边我们特别看见呢，这些门徒们他们那时候主已经给他们权柄，所以你发现他们讲问主的时候，他没有说主啊，我请你从天上降火来烧灭他们，他们没有这样讲，他们讲的是说，主我们请你允许我们叫天上的火来降下来。他们已经得到了权柄，但是我们看见呢，那个里边的性格 还是那么非常暴烈的。但是就是这样的雅各和约翰，你当你读到约翰啊，他晚年的书信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都知道他是一位爱的使徒。神在这个性格非常暴烈的这些人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使他能够成为爱的使徒。约翰啊，晚年的书信里面是最讲爱的一位啊。那我们特别再看一下这个，还有啊，特别这两处都记载啊，一个加略人犹大，就是卖主耶稣基督的犹大。那一开始的时候，神就知道这个犹大是谁，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但是非常稀奇的，神把他拣选到这个十二个使徒中间，并且我们看见对他特别的关爱。啊，神主耶稣基督对他也是非常爱的。但是呢，从开始就知道他是卖主的这个犹大啊，所以这实在是神的爱远超过我们人能够想象的，能够述说的。所以从这个主耶稣基督拣选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实在是看见神的主权啊，在他祷告的啊过程当中，主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呢，他凡事都要借着祷告，这是一个榜样啊，因为他实在是知道要拣选哪些人来做他的使徒，他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呢，他要借着祷告来证实神的心意，更是我觉得这些祷告呢，更是给后来的人，我们这些人并不是特别清楚，在许多的事情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就更应该进入祷告，更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他服侍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呢要祷告神，从神那边听见神的心思、神的命令，然后呢才开始工作啊。那我们也看见，在这些门徒们身上有他自己奇妙的工作，有他自己爱的工作啊，甚至包括呢将要卖他的人，主耶稣基督仍然是用人所不能够想象的爱来爱他啊。那我们要接下来看63和64啊，这两段其实是应该是接在一起的。那这里边讲到呢，有之后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从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外他们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读到其实是呢，主耶稣基督拣选了这些门徒。之后呢，由于这许多人来跟随他，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开始讲到呢，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开始教训他们。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是就记载主耶稣基督在山上这一段非常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这是在圣经里边呢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非常长的一段教训。那我弟兄姐妹们读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讲义上，就是没有编号，没有章节啊，整个一大篇啊。这个，但是我们今天呢，如果回头读圣经的话，我们会比较容易的看见这个记载更清楚。所以建议弟兄姐妹们在这段的时候，可能如果用圣经会比较更清楚一些啊。那所以我们就今天晚上呢，主要的时间会花在主耶稣基督在山上这段教训上。在这段教训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啊。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看见主耶稣基督呢，讲到一种人，他们是有福的。那这个福讲到是在神里边的喜乐。也是呢，神所赐给的这种喜乐的一个祝福啊，这个福跟我们地上所讲的那些这就是世人所理解的，不是特别一样的啊。这讲到是在神里边的一个喜乐，也是呢神喜乐的一个证据啊。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第三节讲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了第十节就是讲到第八个福的时候，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 这段经文里面一共讲到八个福啊，这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啊，这有也在圣经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专门的就是一些来描写这一段经文的，比如说叫八福啊，或者是呢更确切的说是八种性格的这个八个方面的表现啊。但是我们今天要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了第三节，就是讲到第一个福开始的时候啊，和第十节讲到第八个福的时候，神所讲到的都是说天国是他们，这两个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天国是他们的，最后讲到那个福呢也是讲到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好像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大的图画，在这个大的图画里边所讲的呢，就是这些生命的性质，或者这些在神面前所得到的这个福气或者是喜乐，是跟天国有关系的啊。所有这些性格都是围着这天国的，这中间这六个呢，就是不同的具体的一些表现。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先看见一个大的轮廓，就这八种生命的性格是天国子民生命的性格。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呢，也把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叫做天国的宪章啊。你知道今天在这个地上，这个每个国家它都有的它的宪法，这个宪法呢就是一个准则，但是在地上的宪法是没有，都是不完全的啊，都有的国家好一些，因为他们受敬畏神，那就好一些。有的国家完全不敬畏神，所以完全是按照人。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呢，这是神国天国的宪章啊，这些就是神国子民在地上所应该表现出的生命的形式。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呢，就是这些又不是我们里边所有的啊。所以当我就是每次读到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啊，这个完全不是我天然人里边所有的。那这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格，这是天神要他在国度里边所要看见的生命的性格，都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表现出来。但是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是那位生命的君王，胜过了我们里边的死亡，所以呢，他也要把这些生命的性格来做工在我们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呢，第三节，五章三节讲到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都听见这个交通是讲到感觉到贫穷，特别是那个灵里边感觉到贫穷的人，那这就讲到是一个谦卑的人啊。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地上啊，也很所有的人都不是谦卑的人啊，不管这个人的那个光景是怎样的，有的时候呢确实人进入到一个绝境，他已经觉得好像无路可走了，到了自己的尽头，那只是那个好像里边产生的一种叹息。但是这个天然生命里边呢是没有这个真正谦卑的啊，只是无奈和叹息。他心里面可能在想，如果我在一个好的环境下呢，我可能会是更好更厉害的，我会比别人更好。就人心里面总是这样子的。真正的谦卑呢是灵里边的，觉得自己是贫穷的，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活得像神那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活得像神所要求那样，所以觉得我们里边呢是特别需要神，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就是你在你里边深处里边感觉到我是一个败坏的人，我需要神，我在灵里边感觉到呢我是非常贫穷的，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神面前，完全需要神的怜悯啊。这是讲到虚心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果。那这也是一个进入，我觉得这好像这些顺序让我们看见，这也是进入神国的一个很好像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在每个弟兄姐妹们都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多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谦卑的看见自己的完全不能够救自己，或者是因为神帮我们犯了一个 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让我们不得不看见我们自己的无有，我们稍微学习了一点谦卑，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好，这是好像进入神的国的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福气呢，讲到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讲到里边的一种啊，对着这个罪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仇敌撒旦今天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为着这个罪恶的世界的一种啊痛苦的一个感觉啊。如果人今天在地上啊，特别是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所有的基督徒里边呢，都有一个深处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些环境当中，实在是常常让人里边呢感觉到哀痛的啊。我们看见世界变得越来越腐败，我们周围这个道德伦理真理完全都混淆了，黑白都颠倒了，所以让我们里边呢感觉到非常的哀痛啊，这是里边的一种感觉。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必得着安慰，因为这样的感觉让我们在无助当中看见希望，让在我们在这个黑暗当中看见能够看见光明，他就可以得到安慰。因为我们转眼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原来他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世界是按照他的走向，按照他的旨意，按照圣经所预言的来走的。神告诉我们说，这个时代会变得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要学习能够与神同工，他所要带来的是那个荣耀的一个天国啊，这是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安慰的。我们知道那个最终神要审判罪恶，神要审判撒旦，神要把所有的不平都变成公义啊，神要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这是我们心中的盼望，并且知道神一定能够这样做。第三个特征是这个性格，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这个温柔呢，讲到里边的一个这个性格的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如果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世人也有许多这个温柔的人与世无争的。那这里边所讲到这个温柔，就讲到他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已经在神里边得到了满足。所以不管这个世界呢，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满足。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呢，人都生活在不满足当中。不管他处在什么光景当中，人里边呢永远有一个不满足啊，这个就是人里边的那个贪婪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在神面前知道神是我们的满足，不管我们是处在什么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满足了。保罗呢，在他的书信里边特别对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也是用他自己的生活和服侍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注解。他说，我无论是处富足丰富的或者是缺乏的时候，我里边都是满足的，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他知道怎样能处丰富，也怎样能够处这个缺乏，他凡事都学会了，都学会在神里边。因为这就是这个温柔呢，就是知道神能够让成为他的满足，所以他就不需要与外边这个世界去争竞，所以表现出来呢就是一个温柔的一个性格。饥渴慕义的人，第六节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想这句话呢是比较直接的，我们非常容易明白。如果我们里边向着神有一个饥渴的感觉，我们就容易满足。说主耶稣基督说呢，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啊。因为神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就让他寻见，因为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想起那个主所讲的这个原因呢，就觉得是非常的奇妙的。他讲到说，神所定的律就是这样子，你寻找就可以寻见。如果一个人饥渴，他想到是慕义，想知道 对神有饥渴，他就去寻找，那他就一定满足了，所以他们就必得饱足。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性格里边呢，我觉得是一个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其实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段时间我们里面非常饥渴，我们非常想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但是也在这个时间年日过去的时候呢，仇敌撒旦所要做的，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不再饥渴，我们停止不前，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可怕的一个光景。但是呢，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历和我的观察来讲，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经历这个。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回想一下，在我们信主的这些年日当中，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非常的饥渴，我们向着神的话非常的饥渴。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在头三年里边，我真的是向着神的话非常的饥渴。那时候其实因为呢，那个时候手里边还没有这个中文圣经，我们在一直在这个美国教会里面聚会，所以我常常拿在手里边的一本圣经呢，是那个基甸会所发的，因为比较容易携带那种小非常小的圣经。那本圣经是用那个 King James 老英文写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读这个老英文的圣经。其实这个本来英文呢，就你读的时候就不如中文能够理解，再加上这个老英文，其实我回想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在这个理解上会打一些折扣。但是呢，里边有一个饥渴，就是非常喜爱读神的话。就我必须承认呢，就是我现在里边真的是没有当时那个饥渴。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路上，盼望呢我们一直向着神里边是饥渴的。饥渴的人能够得着满足，能够得着饱足，圣灵呢就可以向他开启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连续是怜悯人，这是神生命性格当中的一个特征。我们都是蒙了神的连续怜悯的，所以我们呢今天能够得救。我们知道怜悯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得的，我们没有得，我们神没有给我们，那我们应该得是什么呢？就是审判，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啊。并且这个审判的结果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可以辩论的啊。那首诗歌告诉我们，照我本相，那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呢，照我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无善足称。好，无善足称，它原来的英文的意思就是 not a single plea， 我是一个法律的用语，就是说如果在法庭上你可以 plead 就是你可以申诉辩论申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辩论可以辩论的，你知道我们完全是因着神的怜悯啊，就我们所有的罪都在那边，是神是全知的，我们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可能犯了罪了，别人当然有时候也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你知道这些罪在神面前，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一件事情是可以辩论的。所以那首诗歌的作者真的是很了解什么是神的怜悯，无善足称，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把这个连续人的这个性格也放在基督徒的里边。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彼此怜悯的。然后我们主耶稣基督呢说他是在他那个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我们看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觉得哎呦，说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一件非常高的事情，但是呢神却把他这件事情拉到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层面当中，说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神向着人的一个怜悯，他也让我们学习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怜悯弟兄姐妹们啊，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是需要学习的。因为从我们的天性上来讲，我们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那清心的人有福了啊，这个我相信呢，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也是一个非常这句话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心里边有许多的杂质，在我们原来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心里边都有许多的杂质。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在我们里边有那么多的黑暗，有那么多不像神的地方。就是这些，就是不清心，它阻碍了我们能够看见神。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呢，神在我们里边做了一个借着他的血来洗净的工作，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看见神。但是仇敌撒旦还仍然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仍然在工作。所以常常呢，我们里边又变得另外一个层次的不清新了，我们变得在不同的方面变得复杂了。那这些复杂呢，也拦住了我们能够遇见神，能够看见神啊。所以这里面讲到，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清心的，就没有办法，因为心思魂里边有许多的阻隔，就拦住了人能够见到神。这些就像帕子一样，它挡住了我们的眼睛啊，挡住了我们心思的眼睛。第九节啊，也是第七个这个祝福，讲到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不和睦的世界，你看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家庭当中，所有这社会里边充满了许多的不和谐啊。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美国也是一样，越来越变得分裂，而在许多的事情上已经好像人与人之间就完全变得对立。但所有的这些其他世界上的任何的地方，其实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呢，就有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和不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些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因着人与神之间失去了和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今天在地上要称为这个使人和睦的人，使人与神和睦的人，就是把福音介绍给人的。只有当人和神之间这个和睦恢复了，这个罪因着罪所产生的那个阻隔被除去了，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所以这个使人和睦的也包括呢，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当他与神和睦了，与神和好了，他才能够与周围的人才能够和好，他能够与他的环境和好，才能够与他自己和好。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人都不能够跟自己和好，人格里边呢是一种分裂的一种状态。但是只有神能够完成这个和好，但是这个和好的根本是人与神之间的和好。所以呢，这个与使人和睦也包括我们在地上传福音，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这样的人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啊，是能够承接这份职分，能够承接神在地上所托付的，把大好的消息告诉人，这样的一个职分。未遇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像主耶稣基督呢，在接下来就讲的，这是什么样的人是他们是未遇受逼迫的呢？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以前的先知人们也这样对他们做过。那主在这边呢就特别再解释一下，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要看见这里边所讲到的，就是最重要的是因我辱骂你们啊。那如果我们在地上受到一些逼迫，受到一些环境的难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性格或者是其他的那些原因，这个呢还在神面前的属灵的价值还不多。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学到一些功课，因为你知道人里边有很大的惰性，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地上经历这些难处呢？其实这位慈爱的天父他是不愿意让他的孩子经历难处。 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最怕这个孩子们他们经历难处啊，我们都是想办法尽我们的所能，能够保护他们不经历任何的这个难处。虽然人是有限的，并且人呢是不完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也做不到完全，甚至有时候呢产生负的反面的效果。但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完全的，他是不希望他的儿女们在地上经历难处。但是呢，若是因为着人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仇敌撒旦是跟主，他是跟主征战，他是神的敌人，所以他做破坏的工作。所以这里边讲到若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性格，是因着主我们受到辱骂逼迫或者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福了，应该天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这里边讲到呢，这个为义啊受逼迫的人，就是为着主的名受逼迫的人，是因着主的原因受逼迫的，不是因着不是自己的性格这些所造成的啊。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呢，为着天国，如果我们在地上经历任何的苦难，在神那边都是纪念，并且呢主特别讲到这是应当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当神说这个赏赐是大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这几节经文里边呢，看见神把这个天国子民生命的性格啊，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生命的性格。这些在我们里边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缺乏的，没有的，但这些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已经表现出来，把他自己的生命性格表现出来。那为什么要来表现这些生命性格呢？就是在第13节到第16节里边讲到，是因为神在地上要他的子民成为他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特别是用两个比喻来表明的，怎样来做见证，说你们是这个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我们知道盐的作用呢，就是防止腐败的，并且呢能够使这个平淡的变成有味道的啊。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作用。那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腐败的世界啊。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仇敌还没有那个完全把这个世界毁坏，是因为还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就是教会，就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他的见证，像盐一样，还有一点点那样的一个作用。当有一天神把他的教会提走了之后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进入更大的一个腐败当中啊。这是地上的盐。还有呢，就是光，这个光是照亮，是点着的灯，是照亮这个黑暗当中的人的，并且呢是放在灯台上。所以就讲到这些性格，神把这些天国的子民的性格放在他的教会当中，放在他的子民的生命里边，是为了见证啊。所以呢，这个见证的最终呢的目的是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在第16节讲到说，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见呢，这见证只有两个方面，是盐是光，但是目的，见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把荣耀来归给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讲到，这些生命的性格是为着神国的见证啊。那这个见证怎样能够见证出来呢？接下来这很大的一段经文里边，主就在告诉我们说，这个见证是怎样实现出来的。那首先呢，神就讲到从17节啊到20节讲到一件事情，讲到律法是不能够废掉的。因为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非常注重律法啊，在这些律法的这些教导上，他们是非常注重。他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因着这个律法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许多的争论。但是在犹太人几千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已经把律法变成了规条，所以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 但是神在这边讲到的这个律法，前面这些天国子民的性格，不是规条，乃是生命，是神要写在心版上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他们说呢，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这个一点，并且讲到说，我告诉你，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地上也是有义的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呢，其中也有一些非常严格遵守神律法的人啊，也不乏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的遵守呢，是在石板上的遵守，是外边的条款的上的遵守，不是心里边的遵守。所以神在这里边讲到说，不能够废去，而是要成全。但是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说，好像那些法利赛人最大的控告都是说你要废去律法，都是说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主说呢，他要成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成全？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他是要在人心灵上来成全，不是在条款上来成全。所以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呢，就在这些怎样遵守，怎样能够把这些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不再是石板上，就举了许许多多的例子。后边这些呢，都是举到这些例子啊。对不起，我们的时间过得好快啊，那我就稍微快一点的交通一下这些例子。首先呢，他讲到说杀人啊，说不可杀人，这是律法当中十诫，甚至是十诫当中的一个戒啊。这是肯定是杀人，这肯定是不管在神的国和世界的国都是犯法的。但主在这里面告诉说呢，如果对弟兄动怒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杀人。所以我们看见呢，石板上的诫命不杀人这一条是比较容易遵守的。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已经遵守了这一条规则。但是呢，神所要的不再是石板上的遵守，乃是心板上的遵守。那我们里面是有没有恨过人？我们有没有骂弟兄，向弟兄还愿？神说呢，这个律法要写在心板上。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律法不能废去的时候，他就用了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表明这个律法是怎样不能够废去，而且被成全，并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成全。所以我们看见神第一个例子就把人从外边的遵守一下子进到人心里边的一个感觉。我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恨人啊？是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人杀人绝大多数，当然也有个别情况，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杀人是因着恨人而杀人啊，所以恨是他的根源。所以神在这里边讲到的呢，是一个根源的问题，是一个人里边的那个根源的问题。这个根源如果没有除去，所以后来主耶稣基督告诉说呢，就好像一文钱没有还清。我们里面觉得那个根源好像隐隐约约的在那边，不算一件大事，但是好像一分钱蛮少的一分钱，我们自己的感觉。但是如果没有除去的话，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因为这个意念一直在控制着人，这个意念一直在控制着人的生活行为，以至于有一天环境合适的时候，也有可能杀人。所以这是神要从石板上转到心板上。那接下来论这个奸淫也是一样的，而不可奸淫，这是也是诫命当中的一条。但是呢，他说我实在是告诉你们，若是看见妇女动了淫念，他在心里边所产生的是这个奸淫。所以我们又看见神进一步来说明神的律法的成全不是在石板上，乃是在心板上。接下来呢，讲到这个离婚啊，论离婚从31节啊，讲到休妻，神所创造的，所结合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的，人是不能够拆开的，但是人因着各种心里边的刚硬，所以呢，就产生了许多的这样的婚姻上的问题啊，所以啊，这个比如说呢，恶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呢，就是。叫他这个就自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淫乱啊，所以呢是也是从心里面所产生的一些外边的一些结果啊。接下来呢讲到这个论启示，从33节一直讲到第 33节讲到37节，讲到我们不能够启示。那这里边当然主讲了很多，我们不可以指着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以指着地启示，因为地是神的脚凳，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甚至不可以指着我们的头启示，因为我们不能够使一根头发变白或者变黑。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讲了这么多，他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为什么启示是重要的？这就不能启示这件事情是主在这边这么强调。我觉得呢，这里边要我们看见我们都活在神的权柄之下。当人启示的时候呢，多数的时候他就好像发誓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他可以掌握这个环境，他可以掌握人生的命运，他可以掌握怎样来处理这些事情。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是这些事情的主宰，神才是那个主宰。他说甚至我们连自己的头发你都不能够控制，你凭什么说这件事情一定这样做，或者是一定会是那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觉得是关乎于神的主权的。所以他说呢，就是要我们是就说是，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诚实，否则呢就是出于那恶者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关乎启示的。论到报复，说人以前有话说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在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给他转过去打。有人想告你，拿你的里衣外衣也拿掉；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二里路。这是一个原则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好像挺难实行的，但是呢，这个是说到心里边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神的恩典，把恩典撒出去，能够超过世人所求的啊。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在一开始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呢，也有一点这个经历哈。当我们读到说人家打你的右脸，把左脸又转过去给打，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再打了一下脸，再打一下脸，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啊，但是有一次我记得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们交通过，那时候在 Nebraska 的时候，那时候在加州呢一个夏天的夏令营宣道的。让我们那边去，因为那边的中国人比较少，没有中国的教会，所以每年有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们过去支援啊。我们就白天的时候去，因为晚上有福音聚会，白天的时候我们去敲门，去那个发单张，邀请他们晚上来参加聚会。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其实那边因为我们住的都比较近，都是学生，大家都认识，也敲门，有一个同学我也认识他。他就特别不客气，他说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不是吃饱了，就差不多类似这样的话吧哈。今天你们都知道，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带领的弟兄说呢，我们白天去的那些人家我们要打电话，晚上再邀请他们一下。哎呀，我就觉得呢，白天我们的脸好像被打了一下，但是呢，神的话说呢，人家打你左脸，再给右脸也给他打啊。我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让我们学习来谦卑啊，不是这个。如果毫无缘无故的打一下也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在我们里边，在我们的魂里边带来了谦卑，这是神所要做的。所以他说呢，要这个二里路的原则超过啊，并且呢，接下来讲要爱仇敌啊，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什么要爱我们的仇敌呢？因为神给我们的原因好像很特别。他说呢，因为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了。因为天父的儿子是爱所有的人。其实我们今天在地上，在人当中，严格的说，我们是没有真正的敌人的啊。有些人他反对神，那呢，我们也爱他，因为他是受了仇敌。神唯一的这个真正的敌人是魔鬼，是魔鬼。啊，这是神的敌人。所以这些我们可能平时以为这些人好人，所以或者歹人，或者在神那边义人或不义的人，你看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衡量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方面，人的方面，我们的衡量是好人和坏人，好人和歹人，这是人的标准。我们一见到人会或多或少里边会有一个评论，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像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你把好人和坏人搞清楚了就好，你就知道这个电影大概的意思了。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直在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看见哎，这是好的坏。但是神说呢，他要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一个不义的人，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去学习去爱，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跟外邦人一样，和税吏一样。好，我想对不起，今天本来是想交通到第六章结束，但是我们只能停在这里边，第五章结束。那下边呢，施文弟兄下一次来交通。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请施文弟兄有一点交通一点感觉。还有几分钟就来交通一点。
好，感谢主，我也借着玛丽弟兄刚刚的交通，在有一点的感觉，弟兄已经把很多的重点都讲完了。我在等候的时候，我就是啊，主啊，我还有什么要交通的？我就靠主的恩典，来交通短短的一点吧。有一个感觉，刚刚玛丽弟兄讲到那个主耶稣设立十二门徒，然后讲到在山上里面的教导。有一个感觉，就是主耶稣在这一次跟这些人在交通关于天国的这一个子民的这一种的生活。刚刚玛丽弟兄讲到这个天国子民生命的性格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在思想的时候就想到关于这一个天国的子民的这一个生活，有一个很重要，也是在这编号64里面主耶稣一直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天国的子民要对于这一个公义这个字，好像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主耶稣一直在讲到关于为义受逼迫然后有很多关于饥渴慕义，都是讲到那个公义。所以对于在天国里面的子民，好像主耶稣一直把我们的这个，也把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他们的以为他们的那个公义，好像主耶稣在这个教导里面把他们的那个理解要提高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更高的一个程度。所以对在我里面，对于神的公义的这个点，对于天国子民的在地上面的生活，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有对神的义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完全正一个认识。那因为我们在看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在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然后从后面讲到有义居住在其中。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一直要把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当中里面是什么呢？是充满了公，充满他的义的。那这个，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谓的天国的子民，这个公义不是我们做那个事情对跟错的问题，这个公义是刚刚弟兄也交通到，是生命里面的这个生命活出来，基督的生命带出来的这个就是对，就是在神公义就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做对的人。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对的人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在神眼中就是对。所以刚刚弟兄讲到那八个福气里面的其中一个饥渴慕义，这里就讲到一个渴慕追求活在神眼前做对的人，然后因着这个点上面，我们所发表出来的，我们所活出来的这些行为，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讨主的喜悦。那这个标准不是我们自己定的，乃是神定的。所以在后面呢，主耶稣对这一些人讲到啊，这个律法他来不是来废去，他来成全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他讲到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遵行这些诫命律法，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天国子民在地上面学习进入这一个生活这个里面的时候，一个 一个原则，就是要顺服主的带领跟教导。这里讲到越多的顺服呢，我们就越多的能够得着做天国子民的时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希望我们在主面前也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操练。那刚刚弟兄也讲到，我们在地上面做天国子民，虽然主给我们在地上面的时间只是几十年可能，但是主在这几十年里面对我们是有很重的托付。刚刚讲到教会是盐，是防腐跟教那个调那个味道很重要，然后做光要为真理做见证，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在地上面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为主做见证。但是后面那个讲到一个关于神的荣耀的事情，那个就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天国的子民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活着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而活，不是为着追求得着世界的荣华富贵而活，乃是单单的我们为着神的荣耀而活。所以天国的子民今天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渴慕主开我们的眼睛，让神的荣耀能够吸引着我们，能够抓住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在地上不会分心打岔的去奔跑其他的道路。然后呢，那个刚刚弟兄讲到那五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起誓，那些要爱仇敌，不要恨仇敌，这些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旧约这一些不可不可不可，只要守住那些人好像在里面就良心平安，好像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成全旧约的这一些预表的东西，但是他带进来的新约的这个标准是更高更高的标准。因为后面他讲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真正的律法的标准不是行为的东西，乃是关于我们神天父自己本身，他就是那个完全。所以这个是神的标准，神自己就是那个标准，但是呢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去满足这个真正的标准，在神里面的那个完全的标准。所以主刚刚弟兄也一直强调，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神基督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活出天父要的那个完全来。所以那些旧约的东西是预表是影子，但是带进来主耶稣给我们的是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够单单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已经给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当我们活出他的生命，自然能够真的来像。所以主耶稣劝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靠着他，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因为圣经里面最后我就补充一个，就是讲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内讲到，神使那无罪或者是说不治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后面他讲到一个东西很重要，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里非常的重要，不单只是说我们在主面前成为对的人，神的心意要我们在基督里面，他看见我们这一些活在主里面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他说这一个就是神的义的一个代表。哇，这个就是神的义，这个我们真的是有。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面做所谓的天国的子民呢，神对于我们在这些年里面呢，我们的追求他非常的看重。但愿在今天晚上主借着这一段话再一次来鼓励我们，我们在这里活着，我们是为着神的国神的义来活，愿我们不灰心，我们继续为着神的国神的义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好像这一切的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彰显出来，让神得荣耀，我们为他的荣耀活。感谢主，我就交通平安这里。
好，谢谢宣文弟兄。那我们接下来有些祷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这些非常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里边，也是把你自己宝贵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
Amen.
当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心中有向往，我们能够越多的向你，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Amen.
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活出你天国子民的性格，使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像盐像光一样能够 防止这个世界的腐败，能够把黑暗的世界照亮。主啊，求你使用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这段交通的时间，无论是在网上的还是在实体的都把你自己丰盛的同在赏赐在我们里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在分开小组交通之前，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报告。那我想有一些提醒啊，就是我们呢现在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回到实体聚会啊，实体聚会我们在教会这边有这个在会议室里边还有很多的位置，如果弟兄姐妹来的多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更大的教室。那最近我们在弟兄们在交通服事的过程当中也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星期五呢实体聚会回来的人少，那我们中间的儿童的服饰就显得非常的缺乏啊，因为这个儿童们他们现在都已经是实体了，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们回来的少的话，就很难找到这个老师。所以我们盼望着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就是在西雅图的哈，我们都能够回到实体，能够参加聚会，特别鼓励弟兄姐妹们。那今天呢对不起，我们本来想把64发出去是说编号64，因为它包括三章，那我们刚才只交通了第五章，那下一次呢圣灵弟兄会从第六章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们大家预备的时候可以从第六章开始。好啊，我们要来这个主日仍然有薄饼聚会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尽量抽出时间参加薄饼聚会。要来这个主日有两位弟兄交通，就是圣文弟兄和坚辉弟兄他们要继续交通西安特会的信息回馈，由吴静姊妹和张立邦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也预备心，特别是为了我们弟兄姐妹们祷告。还有一件事情先提前跟弟兄姐妹们报告一下，就是9月29号我们会有一次受浸聚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也请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个祷告。弟兄姐妹们所认识的那些朋友们如果信主了，鼓励他们能够参加受浸啊。好，那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边呢就开始分组交通，请线上的还是稍微留一下啊，然后我们会到另外一个房间，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好。